中共船海巡被识破，美航母台海戒备。中共改口话，中俄关系无上限是羞耻。马克龙抵京访问，法中各有盘算。福州最富军医曝光，牵出活杂器官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国会会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时候，中共5号煞有介事地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将会在最近3日对两岸直航货船进行现场检查，针对意味浓厚。仲派出航空母舰山东号编队穿过巴士海峡，营造紧张气氛。中共外交部、国防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国台办四个部门6号仲罕见地同步强烈抗议，而号称正在在台湾海峡巡航的海巡零六就很快被拆穿，当日连福建平潭海域都没有离开过，中共的虚张声势再次被落面。中共福建海事局说，海巡零六在5号已经驶离基地，开启台海中北部巡航巡查。中共央视控制的微博账号玉渊谈天和微信等宣传工具都配合造势贴出短片，说是现场画面直击海巡零六巡航。但是台湾媒体发现离开基地的海巡零六画面有陆地，於是就提出海巡零六艦是否靠近台湾，艦上所拍到的画面可以见到陆地等疑问。跟着台湾军事迷温若瑟在推特提供航行轨迹图对比，发现海巡零六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福建平潭海域。台湾海巡署亦都表示，经查证，媒体所讲的海巡零六在艦上所拍到的画面看到陆地，应该是属于中国大陆沿岸区域。但是中共可能采取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台湾、美国和日本都正在严密监视。4月5号，中共航空母舰山东号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台湾东南海域。台湾国防部表示，由于时机敏感，军方正研究中共的意图，并且派遣巡防舰应对。而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亦都在台湾东部大约400海里守候。国防部指出，山东号一离开母港，台湾军方就已经掌握台湾国军海空兵力和陆基雷达系统全程掌握动向，严密监控。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6号亦都发表首次影到的山东号相片，同时公布陪同舰只有 054A 型飞弹护卫舰和901型综合补给舰各一艘。至于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亦都来到台湾东部的海域戒备。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遏止侵略。有传媒报道，今次蔡英文和麦卡锡会谈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美国两党再次承诺加强台湾武装，加快武器的交货速度，阻止中国的侵略能力。中共和俄罗斯关系曾经被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共同宣称为友谊无上限，但是中共官员现在就突然改变口风，说无上限的有关讲法只是羞耻，中共不会向俄罗斯供应武器用于出兵乌克兰等，令外界揣测中方的真正意图。纽约时报4月5号报道，他们在欧洲外交使团出发去中国之前，对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进行了一个钟头的采访，期间傅聪突然一改中共过往的口吻，话中俄关系无上限的讲法是被有部分人故意曲解，无上限纯粹只是一个羞耻手段，还信誓旦旦说中共在俄乌战争立场并没有站在俄罗斯的一边，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傅聪甚至说中共政府没有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为，包括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至于为什么北京方面 到而家都冇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佢就解释话，系因为北京方面理解俄罗斯出兵阻止北约扩张嘅理据，而且中方认为呢一场战争嘅根本问题比西方领袖所指出嘅更复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中俄领导人强调要通过和谈嚟解决乌克兰危机，但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通话，斡旋俄乌冲突已经过咗两个几星期，中方始终冇任何表态。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又辩驳话，冇开启对话并唔意味中国喺乌克兰嘅问题企喺俄罗斯嗰一边。报道话，北京一直冇谴责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习近平连任出访第一站就选择前往俄罗斯。习近平喺俄罗斯嘅表现令欧美期望中国说服俄罗斯停止战争嘅政治家都幻想破灭。因此有评论认为，企喺中共利益嘅立场，佢系唔愿意见到俄罗斯倒冧。中共通过官员对外嘅一次又一次托辞，只是对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的一次又一次欺骗。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继续在中国的为期三日访问。有分析认为，马克龙访华的两大目标，一个是指望习近平调解俄乌冲突的想法太天真，另一个指望更多经济合作。但是中国经商风险不可预测。亦都有觀察認為，咁係中美隔空過招，因為中共希望分化美歐。六號，中共總理李強喺北京大會堂會見馬克龍。當日較後時間，馬克龍同習近平主席舉行峰會。馬克龍今次訪華，俄烏戰爭被認為係焦點議題之一。馬克龍喺啟程前曾經同拜登長時間通話，討論中國議題。此外，法国官员透露，马克龙预计在访华期间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施压，说服他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乌克兰实现和平，或者至少劝阻习近平不要全力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但是法国《费加罗报》评论说，马克龙以纯寿司的姿态出现在北京，想说服中共就好像驯服老虎一样危险和艰难。而北京就另有盤算，爭取法國在歐洲對中國的立場，拉開與美國的距離。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對中共的態度向來較為強硬，他在抵達之後發推文說，他說將會與習近平以及李強討論歐洲關係以及未來，並且表示與中國歐盟商會進行了深度討論，指出歐盟企業面臨很多來自中國的歧視性障礙，歐洲公司需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來投資和提供他們的商品和服務。馮德萊恩早前曾經暗示，在最壞的情況下，歐盟可能終止謀求與中共達成一個里程碑式的貿易協議。德國媒體《南德意志報》報導說，怎樣與中國打交道，冯德莱恩提出了几个重点，就是必须认识到风险，并且尽快减少战略上的依赖性，必须了解中共，并且明确指出中国早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的国家。文章指出，习近平领导下的新政权以绝对控制国家安全和创造新的世界秩序为目标。这个政权有意识地选择俄罗斯作为与美国角逐的长期伙伴，他的欧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分裂欧美。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访问中国结果，西方国家都高度关注。近日大陆媒体揭露了中共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主任医生陈龙的巨额财富，说是福州最富军医，住大别墅，拿4600万买组合债权，资产或者过亿。但是作为中共军方医院的一名军医，陈龙是怎样获得巨额财富，引发外界关注。公开资料显示，陈龙获心胸肺外科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即是现在的南方联勤第900医院的心胸肺外科主任医生，还是中共军方心胸肺外科专业学会委员，原南京军区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等等。由2002年开始从事器官移植手术，与陈龙有关的一宗买卖合约纠纷挖出这个福州最富军医。4月3号大陆媒体报道了他巨额财富的冰山一角。相关知情人士爆料，陈龙不单止住大别墅，而且还能够拿出几千万购买不良资产，坐拥十几套物业，在香港开设的股票户口还有大约2000万的资金，预计个人资产或者过亿。作为中共军医，陈龙的巨额财富是怎得来的呢？他的工资福利收入究竟有多高呢？他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呢？据海外追查国际调查，器官移植产业在中国是暴利行业，移植中心是很多中共军队医院的重点效益直属单位，为医院带来巨大利润，同时亦都令参与的军医获得丰厚利润。解放军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毛收入由2006年的3000万增长到2010年的2亿3000万，五年增长近8倍。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眼科连角膜移植数量大增，经济效益增加了几倍。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90年代尾就开始做器官移植手术，2009年医疗年收入由之前的3648万增加到9亿几，增长接近25倍。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调查报告中说，通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中共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以及总后勤部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牟利的核心机构。陈龙以及隶属的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都涉嫌参与中共活摘器官的犯罪行为。据调查，陈龙2022年4月27号参与一宗双肺移植供体切取手术，供体是22岁老死亡的男性。2003年到2005年参与两宗肺移植供体切取手术，供体都是年轻男性，亦都是老死亡。2002年至到2004年参与五宗供体心脏切取手术，供体是年轻男性，都属于老死亡。2001年1月11号参与一宗心脏移植手术，2002年至2004年参与五宗心脏移植手术，2002年4月27号参与一宗双肺移植手术，2003年到2005年参与两宗肺移植手术。根据调查报告，陈龙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涉嫌活摘器官的负责人之一，他已经被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